文太师观看十绝阵，每一阵的阵主都详细的向他做了解释。文太师高兴，倒转莫麒麟接茬往下看，孙天君陪着他进了化雪阵。这孙天君是个矬胖子，他跟文仲说，我这座化雪阵乃是采天地之灵气，内有闪电雷鸣，内藏数斗黑煞，凡是有人进了我这座大阵，风卷黑煞铺天盖地把人给罩住，伤着一点立刻变成飞灰呀。有道是黄风卷起黑沙飞，天地无光动沙威，总有千年得道体管教他有来没有回。他领着文太师登了台，仔细地看过，文仲是频频点头赞不绝口。接茬白天君领他参观了烈焰阵，您听这名就清楚了，烈焰离不开烟和火呀。到了里边，文太师眼睛都睁不开，用袍袖堵着鼻子。白天君说，我这座大阵非同凡品，内藏三火，哪三火？三昧火、空中火、石中火，三火并为一气，同时中间还有三杆红幡，一旦红幡展动，风火齐鸣，若人仙入阵，三火齐飞，虚之间叫做火化为灰。有道是三火合一阵内藏，练就单杀难提防，坐守离宫为首领，红幡展动一命亡。神仙都难躲一溜烟呐，这三昧真火是最厉害不过。太师赞不绝口。接着茬，姚天君领着他观看落魂阵。这座阵呢可毒辣呀，也不光是神仙和人，据说都有三魂七魄，到这儿你就没魂了，要不怎么叫落魂阵呢？姚天君向他讲说，我这座阵非同一般，乃必生门开死门，中藏天地之力气凝聚而成，内有白帆一手，上盖符印，若人先入阵，白帆展动，魂消魄散，顷刻而亡。我也总结了四句话，白帆展动，黑气生，练就妙术透九重，从来不信神仙体，入阵顷刻化清风。您看怎么样？
嗯，
太绝了，高，实在是高啊，还得说我道兄有两下子。紧接着文太师没休息，观看第九座大阵，名叫洪水阵。洪水阵是王天君摆的，王天君跟他说，我这座大阵内多任魁之精，藏太乙之妙，变化莫测。您看见没，中间有一座八卦台，台上有三个葫芦。文仲一看，真的，一二三，三个金葫芦，小葫芦不大，金光闪闪。王天君说，我这葫芦里藏的都是洪水，一旦人仙入阵，我把葫芦嘴打开，用手一拍葫芦底儿，洪水蹦出无边无厌啊！倘若蹦到身上一点儿，立刻就化为脓血，因此这叫洪水大阵。他接茬说，炉内阴阳真奥妙，炼成洪水里边藏，管他神道金刚体，遇水沾身顷刻亡。 就是大罗金仙也难逃此厄运。太师高兴，接着看最后一座大阵，叫红沙阵。红沙阵是张天君来的，张天君在前面做向导，一边走一边白话说，贫道我的大阵精妙无穷，内藏天地人三才，中分三气，台上有红沙数斗，看着像红沙，实则是利刃，上不知天，下不知地，中不知人，若人先入了此阵，风雷响处，飞沙伤人，立刻消亡，管教他神仙佛祖也难逃公道。诗曰：红沙妙用最无穷，八卦炉中练玄功，包罗万象归一处，方知截教有神通。十个天君把文仲围上了，太师，朕您都看完了，我们也讲述完毕了，您感觉如何呢？哎呀，十位道兄啊，十绝阵名副其实啊，有你们十位给我帮兵助阵，我不得胜还有什么说的？看来姜子牙活到岁数了，西岐折腾到头了，这十绝阵就是他们葬身之地。哈哈哈哈，但愿如此。文太师陪着大伙回到中军宝帐，设宴款待，边吃边谈。落魂阵的阵主姚天君把酒杯放下了，文仲啊，贫道忽然想起件事来，不知道你爱听不爱听啊？道兄有话请讲，弟洗耳恭听。太师，别看十绝阵摆上了，我们觉着拿十绝阵对付西岐的姜子牙未免屈了材料的，是不是有点大材小用啊？亮一个小小的姜子牙推车卖面的货，用得着十绝阵吗？我料施小计就能把他置于死地。有道是人无头不走，鸟无头不飞呀。江上一死，群龙无首，不战而自乱。你乘虚而入，还拿不下西岐来吗？还用得着十绝阵吗？哦，请问道兄，您有什么妙术？当然是有。扶耳过来，我打算如此的办，怎办如此？只消三七二十一日，叫他一命归天。文太师闻听，鼓掌称善，太好了！道兄，您怎么不早说呢？我要早知道你有这种妙术，何必兴师动众，费这种事呢？但是咱也不算白白，可以做下一步使用，先呢使用您的妙术，要成功了，那么这个阵咱就不用了，不行的话再用十绝阵，您看怎样？好，文仲啊，就按我说的马上到落魂阵准备。文太师提笔在手，开了个清单，命徒弟吉利下去准备。就在当天一切就绪呀，就见这姚天君沐浴更衣，披头赤足，把头发全都披散开，跟个活鬼相似，又取朱砂抹得满脸都是啊，手中擎着桑门剑，外罩八卦袍，就登上法台。 落魂阵的正中央有一座七尺高的法台，两旁有梯子，他上了台了。台上放着一张长方形的木桌，桌上一色铺的都是黄钱纸，有香炉，有蜡签，有五供，另外还多了一具草人，拿草扎个人，前心压着一道符，用朱砂写着江上，把姜子牙的名写上，在这草人的头上点着三盏灯，脚下点着七盏灯。姚天君披发仗简，脚踏盔钢，在这儿做法。再看转了一圈又一圈，转完了大败八败，转完了就败。您看他这份折腾啊，他想干什么？这招可够毒的，他打算把姜子牙的三魂七魄给败出来，然后装到他的宝葫芦里。这人要没有魂魄了，那还活得了吗？就置姜尚于死地。别的人都静静地在旁边看着，祝愿他成功。他这一使用妖术邪法可不要紧，姜子牙在相府可坐不住了。在姚天君头天动用法术的时候，姜子牙就觉着心忙意乱，坐卧不宁。怎么回事呢？怎么心熟啊？站着不是，坐着不是，想要议论军情，想要思考大事都不可能了，脑袋嗡嗡直响，甚至饮食俱废，败到七天头上，这姚天君就败掉了姜子牙一个魂灵，三个魄。姜子牙就觉得精神恍惚了，在哪儿坐着眼皮也撩不起来，也不爱说，也失去了笑容了。别人向他禀报什么事情，他也就点点头，嗯啊，就拉倒了。又过了一个七天，把姜子牙败的是昏迷不醒，总想打瞌睡睡大觉，只要往这一坐，手扶桌案，眼睛就闭上了，着了。那公事把桌子都堆满了，满营众将不解其意，金吒、木吒、鹅吒、杨戬、黄天化、雷震子、黄明、周济、武成王、黄飞虎、黄飞镖、黄飞豹、老将黄滚、大将南宫科、上太子散医生、何朝文武一看，心说这怎么回事儿？丞相连日来怎么有点失态？再瞅姜子牙那脸色苍白，嘴唇干裂呀，如醉如痴，如傻如孽，整个成了个废人了。杨戬问他，师叔，您觉着有什么感觉吗？您怎么了
啊？你说什么？
您怎么了
啊？哦，
又睡着了。鹅扎把他推醒了，就问师叔，这么多公事您不处理，你也不跟我们唠一唠，是不是你有病了？
哎哎
哎！爹，又着了。后来这姜子牙干脆躺在床上就起不来了，昏睡不醒啊，鼻息如雷，离多远都能听见。 这时的姚天君已经把姜子牙六魄二魂全都给拜出来了，他这肉躯里的就剩下一魂一魄，再给拜出人就没救了。后来杨戬发现不好，肯定这里边有事了，莫非文太师他们暗用什么毒计？不成，我师叔不是这种人呢，而且破阵破在眉睫，原来的时候答应十天给人家答复，现在二十天了都快，我师叔不闻不问，整天睡大觉，正常人有这么干的吗？他马上跟众人商议了商议，大伙说就明知的受陷害，咱也没辙呀，不知这用的什么招啊，咱们再去看看。文武一百多人挤进屋子了，再三呼唤把姜子牙给唤醒了，姜子牙再睁开眼睛，人们一看坏了，眼神都散了。鹅扎就问师叔，您认得我是谁吗？我是谁？就在这天的晚上，姜子牙仅剩下的一魂一魄出了泥丸宫，飘飘渺渺，晃晃悠悠，像一阵清风似的，赶奔封京的封神台。他也想上这报道来，可封神台上高挂封神榜，龙须虎青斧神摆剑在这守着封神台啊。这摆剑拿着引魂幡一看，呀，这谁呀？看不太清啊，滴溜溜溜溜一阵旋风刮到台边，仔细一看，呀，这不是我师父姜子牙吗？他老跑到这儿干什么来了？一看姜子牙眼皮不了，好像喝醉了似的，虚无缥缈之中要进封神榜。摆剑一看不好啊，心说您老人家是斩将封神的，你怎么还能进封神榜呢？这不笑话一样。用双手轻轻一推，把姜子牙的魂魄推出封神台。姜子牙是有根基的人呐，就到了这会儿念念不忘昆仑，晃晃悠悠借着清风是赶奔东昆仑玉虚宫，临死之前还要看看老师呢。说来也巧，南极仙翁正在洞门外边坐着呢，抬头一看就是一愣，这不是子牙吗？师弟你哪里来？姜子牙无动于衷，什么表情也没有，飘飘然然直奔洞门。南极仙翁一看就知道不妙了，掐指一算，呀，子牙性命休矣，这不是人呢，这是他的魂魄呀。再看南极仙翁赶紧在怀里头把宝葫芦掏出来了，拧开葫芦嘴对准姜子牙的魂魄，嘴中一做法术，把魂魄收到葫芦里，嘣儿把嘴拧严了。南极仙翁一想事关重大，我得禀明老师啊，我师弟怎么落了这么个结果？转身刚要进洞，就听身后风声响，有人作歌而来，师兄且慢，师兄留步。南极仙翁听着耳熟，不知道是谁，赶紧驻步回头观看，哟， 原来是你。